迎收听豆包 AI 播客节目。
今天我们想跟大家聊的是人工智能这个东西呢，在不断的发展，然后给我们带来很多创新机会的同时，也带来了很多风险。所以说我们要怎么去通过监管沙盒这种方式，在创新和安全当中找到一个比较好的平衡啊，这个是我们今天要聊的话题。
没错，这确实是一个现在非常受关注的话题。那我们就直接开始今天的讨论吧。
我们先来看看人工智能监管沙盒的背景和意义。为什么现在各国政府都开始考虑引入监管沙盒来管人工智能？
主要是因为人工智能在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过程当中，它确实有非常大的潜力，但是同时它也带来了很多未知的风险。所以很多国家都在探索怎么去通过监管沙盒，在鼓励创新的同时能够有效的防范风险，实现这两者的动态平衡。
那我们国家现在在人工智能的监管沙盒方面有哪些试点啊？然后存在哪些比较明显的短板？
我们国家现在就是在智能网联汽车这个领域建立了一些监管沙盒的试点，但是它的问题就是参与的主体还比较少啊，然后数据的风险防控还不是很完善，还有就是责任豁免这一块几乎是空白，包括跟其他制度的衔接也不是很顺畅。
那针对这些问题有什么具体的建议吗？
就是建议要扩大参与的主体啊，让更多的利益相关方都能够进来，推动多元共治。然后第二是要强化数据的标注啊，来防范数据带来的一些风险。第三是要增加责任豁免，明确豁免的范围。最后是要建立起衔接的机制，来实现全流程的持续监管。这样的话才能够真正的提升我们国家对于人工智能的治理能力。
是的。接着我们具体说说人工智能的发展和全球的治理挑战。这个技术到底给我们的经济和社会带来了哪些新的变化？然后又引发了哪些治理上的难题？
人工智能其实它已经渗透到了教育啊、医疗啊、交通啊这些行业，它不断的在催生一些智能化的需求，然后也深刻的改变了经济的结构，提升了社会的生产力。但是它的不确定性也给现有的社会治理体系带来了全新的挑战。
为什么现在各国都在抓紧时间制定人工智能的监管规则？然后就是说美国、英国和欧盟他们在监管上面有哪些不同的做法？
因为人工智能的发展实在是太快了，所以很多国家都把它当成了一个战略的重点。那他们会根据自己的产业特色来选择治理的路径。比如说美国，它在2021年的时候发布了人工智能监管框架，它更强调的是一个全流程的治理和高质量的数据以及这种动态的评估。
英国和欧盟呢，他们又有哪些不一样的举措？
英国它是在2023年的时候出台了一个支持创新的人工智能监管方式，它的重点是要增强公众对于人工智能的信任，然后为企业创新提供一个比较宽松的环境。那欧盟的话，它就是在2024年的3月13号通过了人工智能法案，这是全球第一个全面的人工智能的监管法规，它是对人工智能的整个生命周期都进行了非常详细的规定，包括风险管理、质量评估、数据治理、市场监督等等。
总的来说，全球在人工智能的治理上面有没有什么共识？然后大家面临的核心难题是什么？
其实不管是英美这种柔性的监管，还是说欧盟这种比较严格的监管框架，大家其实都是把发展和安全放在首位的，这是全球的一个共识。但是最大的挑战就在于技术迭代太快了，然后监管规则永远都是慢一步的，所以怎么样去在推动创新的同时又能够应对这些安全的隐患，是所有的监管者最头疼的问题。
的确，然后咱们要聊的是这个监管沙盒制度的兴起以及在国际上的实践情况。为什么像欧盟这些国家会特别青睐用监管沙盒来管人工智能？
因为监管沙盒它其实就是给企业一个空间，让他们在真实的场景中去测试自己的人工智能的产品，而不用担心马上就受到非常严格的监管。所以它是可以帮助监管机构去提前发现问题，然后通过一些证据来完善法律，也能保证安全。
听起来这个制度设计还挺巧妙的。那除了欧盟之外，还有哪些国家在积极的推这个东西？
像挪威、新加坡、韩国，他们都在自己的国家层面建立了这种沙盒的机制，其实目的都是一样的，就是要在创新和风险之间找到一个比较好的平衡。
既然这个监管沙盒在国际上这么流行，那它对于中国的人工智能的治理有哪些值得借鉴的地方？
它其实不光是代表了一种监管思路的转变，其实它对于中国完善人工智能法律体系也是有直接的参考价值的，就是我们可以学习他们怎么去规避风险，怎么去支持创新。
对，那我们国家现在在推进监管沙盒的试点过程当中，主要的问题是什么？
我们国家虽然在汽车的安全领域有一些沙盒的试点，但是这些试点都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制度体系，然后理论研究也比较滞后，就很难应对人工智能这个快速发展带来的监管的需求。所以我们需要去梳理一下监管沙盒背后的一些制度逻辑，然后去借鉴一些国际上好的做法，再结合我们自己的实践来探索出来一套适合中国的人工智能的监管沙盒体系。
好的，监管沙盒这个词其实最早是从计算机安全领域来的，它当时是一个什么作用，然后后来是怎么被借用到金融科技监管里面的？
最早的时候，沙盒是在计算机领域，是一个虚拟的环境，然后它可以运行一些不可信的程序，就是让这些程序在一个隔离的环境下运行，不会对系统造成威胁。那这个理念第一次被用到金融科技领域是在2015年的时候，英国的政府科学办公室在一份报告里面提出来的，他们是想用来应对金融创新给监管带来的一些难题。
哦，原来是这样。那英国的金融行为监管局对监管沙盒是怎么定义的？然后他们具体是怎么操作的？
英国的金融行为监管局在2015年的11月发布了一份研究报告，里面就把监管沙盒定义为一个安全空间，企业可以在这个安全空间里面去测试他们的新产品、新服务、新的商业模式等等，而且不会立刻遭到常规的监管后果。
这么说的话，企业在这个测试的过程当中是受到一定保护的。
没错没错，就是企业是按照这个申请、审核、测试、报告、退出这样的一个流程来走的。然后在这个期间呢，金融行为监管局可以去监控它的风险，而且企业还可以获得一定的责任的豁免。这个是从2016年的6月就开始正式运行了，后来有很多国家，包括中国、澳大利亚、新加坡等，都借鉴了这样的一个做法。
那监管沙盒到底是靠什么理论来支撑的？尤其是在金融科技领域，它背后有哪些理论基础？
支撑监管沙盒的理论基础主要是两个，一个是破坏性创新理论，一个是实验型治理理论。然后不完全契约理论是把这两个串联起来，就成为了金融科技监管的一个完整的理论情境。
破坏性创新理论具体是怎么回事？然后它跟金融科技的发展有什么关系？
破坏性创新这个理论是由克里斯坦森提出来的，它归纳了四个核心的要素。第一个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它是锁定低端市场或者是一个全新的市场。第二个是它可能在主流的性能上面不如现有的方案，但是它会在目标用户特别看重的某一些方面有独到的价值。第三个是它不会去走传统技术发展的这条路线。最后一个是它会不断的去提升自己，直到最后能够冲进主流市场，把老的产品给替代掉。
所以为什么很多专家都说金融科技是一个典型的破坏性创新？
因为金融科技完全符合这四个要素，而且它不光是技术的革新，它还彻底的改变了金融行业的运作方式，让很多新的公司可以挑战传统的巨头。但是同时它也让监管没有办法沿用老的那一套规则，所以就会带来一些新的风险和不确定性。
既然如此，实验型治理这个理论又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产生的呢？
实验型治理它其实就是为了解决技术创新带来的监管失灵。因为你技术创新了之后，传统的那种命令控制型的监管就没有办法应对了。你没有办法可依，也没有经验可循。所以这个时候就需要一种新的模式，就是在实践当中去不断的尝试，不断的去纠错。
原来实验型治理强调的是一种灵活的边做边学的方式。
它的核心就是不再去相信有一个什么一成不变的最优解，它是在一个暂定的目标和规则之下去尝试不同的路径，然后不断的去比较、去学习，再根据反馈来调整你的目标和手段。所以监管沙盒就是这个理论在金融科技监管里面的一个落地。
明白了。不过不完全契约理论又是怎么帮我们理解监管沙盒的？
这个理论其实是制度经济学里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然后他是把监管者和被监管者之间的关系看作是一种隐性的契约。那这个契约呢，因为现实太复杂了，他不可能把所有的事情都规定清楚，所以它是一个不完全的契约，就会留下一些没有办法事先约定的空间，我们就叫它剩余权利空间。
那剩余权利空间会带来什么影响呢？
这个空间就会引发监管者和被监管者之间的博弈，那不同的分配方式就会产生不同的治理效果。一般来说有禁止、消极、基于个案和合作这四种配置的方式。
能不能具体说说这几种配置方式有什么不一样？
比如说禁止就是全部的剩余权利都归监管者，那被监管者什么都不能做， 消极的话就是反过来，那合作的话就是大家一起来商量。那监管沙盒其实就是一种合作的方式，大家通过协作来共同应对创新和监管的难题。
在人工智能这个领域，为什么说监管沙盒这个制度是适用的？
因为人工智能它其实也是一个典型的破坏性创新，它既创造了全新的市场和需求，同时它也融合了很多前沿的技术，彻底的改变了传统的技术发展的路线。然后它的这些创新也让原有的监管规则完全跟不上。那这个其实跟金融科技刚刚兴起的时候遇到的问题是非常像的，所以监管沙盒的这套逻辑同样可以用在人工智能上面。
人工智能带来的好处和风险具体都有哪些？
人工智能在推动社会进步方面确实是非常有力量的，它可以帮助我们维护国家安全，可以驱动经济的增长，也可以在医疗啊、教育啊这些领域帮我们解决很多难题。但是它也不是没有风险的，它可能会带来一些安全隐患、信息网络的问题、事故责任的纠纷，甚至是犯罪的风险，然后还有消费者权益和个人信息的保护以及治理的难题等等。
听起来确实是让人又期待又担忧啊。
是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制定监管的制度的时候必须要统筹发展和安全，不能只顾着一边。那这个其实跟金融科技监管的目标是完全一致的，就是要在创新和风险之间找到那个平衡点。
所以为什么说预防性治理是特别适合人工智能监管的？
因为监管沙盒它其实在金融科技领域已经很成熟了，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它注重防患于未然，它会在风险还没有变成现实之前就设计一些程序和机制，让大家主动去避免权益受到伤害，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典型的预防型的治理方式。
这种方式是不是也能让监管机构和企业更早的发现问题？
没错，通过这种试运行啊，大家可以提前去摸清技术风险的一些规律，然后把它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这样的话既可以保障系统的安全稳定，同时呢又不会给企业加上太重的责任包袱，所以它是非常有利于创新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它也适用于人工智能这样一个快速发展又充满不确定性的领域。了解了，
那下面我们要聊的就是国际上人工智能监管沙盒的一些实践和比较。那首先我想问一下，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对于各国建立这种监管沙盒有哪些具体的建议？
在2019年的时候，经合组织就发布了人工智能原则，那里面就鼓励各国政府可以考虑设立这种可控的环境来供人工智能系统进行测试和扩展。然后它其实是允许监管者在现有法律的框架之外去尝试一些新的业态、新的制度设计和新的技术方案。那监管沙盒就是他特别推荐的一种实验性的监管工具。
欧盟的人工智能法案里面对于监管沙盒是怎么规定的？然后它的目标是什么？
欧盟的这个监管沙盒是规定在人工智能法案的第六章，就是第57条到59条，它是要求主管机关要设立一个可控的环境，然后让开发者在这个系统上线之前，按照一个事先跟主管机关商定好的沙盒计划，在里面去做开发、培训、测试和验证。
那这个沙盒到底要达成哪些具体的目标呢？
其实法案里面是有非常明确的列出五个目标。第一个是要增加法律的确定性。第二个是要推广最佳实践。第三个是要鼓励创新和提升竞争力。第四个是要促进基于证据的监管学习。然后第五个是要加速这个人工智能系统进入欧盟市场的进程。
所以现在国际上不同的国家对于人工智能的监管沙盒都有哪些独特的应用场景？
现在其实有很多国家都在积极的探索啊，比如说英国、德国、美国、加拿大，他们都结合自己的监管的需求，设计了很多不同类型的沙盒。那这些沙盒呢，有的是聚焦在行业，有的是聚焦在特定的法律，有的是聚焦在细分的市场，甚至有的是专门为了公共机构量身定做的。
听起来这些沙盒的设计都很有针对性啊。
是的，比如说欧盟的话，它就是推动整个地区的行业性的沙盒，然后英国的信息专员办公室搞了一个隐私沙盒，德国的话是在汉堡搞了自动驾驶汽车的沙盒，美国的哥伦比亚特区搞了一个专门给公共机构用的信息沙盒，加拿大的话是搞了一个 GFIN 沙盒，它是可以支持跨部门的甚至是跨国的人工智能的应用测试，所以就是非常的灵活。
现在各国在推行人工智能监管沙盒的时候，他们在参与主体上有什么共同的做法吗？
现在的监管沙盒其实都不再是一个政府和企业两方的事情了，它会有监管者、被监管者、志愿者、专业机构，甚至是个人研究者一起参与，大家通过分工协作来弥补各自的知识和能力的局限，从而让这个沙盒的测试更加的全面和客观。
这些国家具体是怎么来控制人工智能在测试过程当中的风险呢？
他们都会要求把所有的创新都限定在一个可控的环境或者说安全区里面，然后企业在申请进入沙盒之前必须要详细的评估各种风险，并且要制定好防范和上报的措施。对于一些高风险的场景，比如说智能网联汽车，他们还会有一些专门的安全设施来防止风险的扩散。
在这个监管沙盒里面，容错机制和责任豁免到底是怎么设计的？
为了让企业能够大胆的去创新，监管沙盒里面是设计了容错机制的，就是说只要企业是按照约定的规则去做的，即使出现了一些超出预期的问题，也可以不用去承担全部的责任。那比如说欧盟的人工智能法案里面就有明确的规定，只要企业是遵守了计划和主管机关的指导，那它就可以免予行政罚款。德国也是在它的相关政策里面专门说了，要在每个阶段都明确这个责任豁免的条件和流程，这样的话企业才能够轻装上阵去做创新。
那这些国家是怎么保证这个监管沙盒和正常的市场监管之间是能够顺畅衔接的呢？
很多国家都会通过一些法律的条文，把这个沙盒的退出环节和后续的合格评定、市场监督等常规的监管流程打通。比如说企业可以用它在沙盒里面取得的一些测试报告直接去申请市场准入，这样的话就可以加快它的产品上市的速度。
如果是一些高风险的人工智能系统，他们会有一些特殊的衔接安排吗？
有的，比如说欧盟它就专门设计了一个真实环境测试，就是在沙盒之外的真实场景的测试，作为一个补充，这样就可以确保这个人工智能系统在进入到市场之后，它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是可以持续的得到保障的。那这个其实是被认为是实验性治理落地的一个关键。
是的。然后我们再来看看中国的人工智能监管沙盒的一些实践，特别是在智能网联汽车这个行业里面的实践，我们的监管沙盒是怎么一步一步推出来的？
中国的监管沙盒最早其实是在金融领域，就是19年12月的时候，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了在北京率先开展金融科技的创新监管试点，那这个就是被称为中国版的监管沙盒。
那智能网联汽车领域是什么时候开始引入这个监管沙盒的呢？
是2021年的7月，这个时候呢是工信部、公安部和交通部联合发布了一个文件，叫《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与示范应用管理规范试行》。那这个里面呢就规定了，在封闭的场地内进行智能网联汽车的测试和示范应用。那之后呢，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城市都陆续的出台了一些支持的政策，然后就推动了企业从道路测试到示范应用再到无人测试这样的一个演进的过程。
咱们国家在智能网联汽车的监管沙盒试点当中参与的主体都有哪些？然后跟国外相比有什么明显的不同吗？
现在国内的这个试点呢，基本上都是监管部门和被测试的企业这两方参与。比如说深圳，它虽然成立了一个联席工作小组，但是其实还是政府部门加上道路测试的主体，那它就缺少了像国外那种独立的志愿者以及专业的机构和个人。
这些志愿者和专业机构的参与真的有那么重要吗？
其实非常重要，因为志愿者他是可以从普通用户的角度去发现一些产品体验上的风险，然后这个是企业和政府都很难去发现的。那专业的机构和个人呢，他们可以用自己的专业的知识去帮着识别一些技术上面或者合规上面的一些比较隐蔽的问题，所以他们的缺失就会让风险的识别变得不那么全面，然后也会影响到整个监管的科学性和公正性。
现在我们在智能网联汽车的监管沙盒里面对于数据风险的防控都有哪些具体的举措？
目前就是管理规范里面主要是要求通过一些公告啊，然后车身上的标识啊，去提醒周边的人注意这个自动驾驶的测试车辆。但是对于训练数据本身的质量保障和可能存在的风险防控其实是没有什么具体的规定的。
那如果训练数据出了问题会有哪些隐患？
人工智能的智能程度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训练数据的。那如果说训练数据被投毒了，比如说它包含了虚假的、被篡改的或者是有偏见的数据，那这个模型就会产生一些错误的甚至是歧视性的结果，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风险。但是现在这个监管沙盒里面是没有覆盖到这个环节的。
目前咱们国家的智能网联汽车监管沙盒里面对于责任豁免这块是怎么规定的？
现在的这个规定呢，其实并没有给企业在沙盒测试期间设置特别的责任减免，就是说你一旦发生了交通违法或者是事故，还是要按照现有的交通法规去追究驾驶人的责任，然后民事赔偿啊、行政处罚呀、甚至刑事责任都是不能免的。
这么严格的责任安排会对企业的创新动力有什么影响呢？
如果说企业在测试阶段都要承担这么高的风险和这么重的法律责任的话，但他肯定就会倾向于去保守的运营，他不敢去尝试一些有挑战性的创新，那这个行业的发展速度也会受到很大的限制。
那咱们现在这个智能网联汽车的监管沙盒和后续的常规监管是怎么衔接的？
其实现在无论是国家的这个管理规范还是各地的实施细则，都没有说很清楚的规定这个沙盒之后的衔接的机制。所以就是说，测试的结果和正式的市场准入之间是没有一个很直接的通道的。那企业通过沙盒积累的这些经验啊、数据啊，也很难去用到后续的合规的流程当中。那这个就会让企业参与沙盒的积极性大打折扣。
这样的话，会不会导致一些新的风险？
对，因为缺少了这种过度的安排，企业在真正进入市场之后，它之前的那些风险防控的措施就未必适用了。那监管部门也很难去持续的监管，所以就有可能让一些没有被发现的风险扩散到社会上面。
是的。那接下来我们要聊的就是中国的人工智能监管沙盒的制度应该怎么去构建和完善。对，就是我们跟欧盟相比，在监管的模式上面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欧盟它是希望通过一部统一的法律来覆盖人工智能的各个方面，但是我们国家目前还是主要依靠各个部门各个行业自己来制定一些规定。比如说智能网联汽车的这个试点，它其实就只是针对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那它的这个适用范围就比较窄，还没有形成一个全国统一的通用的制度。
对，我们要怎么去优化这个监管沙盒的参与主体，才能够真的实现多元共治呢？
就是我们要在现有的政府和企业的基础之上，把志愿者和专业的机构或者个人也都吸纳进来。然后志愿者的话，我们可以通过设定一些客观的标准，建立一个人才库，再通过随机抽取的方式来选择。那同时也要给企业有申请回避的权利。对于专业的机构和个人，我们要建立一个严格的资质审查和认定的制度，然后也要保障他们的中立性，同时也要允许利益相关方去提出异议。那另外就是还要有制度去保障所有的利益相关方都能够参与到政策和标准的制定当中，这样才能够真正的做到广泛参与，共同治理。
为了防止人工智能在训练的过程当中出现一些数据的风险，我们在监管沙盒里面有哪些数据治理的措施？
一个是要落实数据标注，就是要制定非常详细的可操作的标注的规则，然后要对标注的人员进行培训和管理，减少因为人为的因素导致的一些偏见或者错误。另外一个就是要引入数据审计，就是要对数据的收集、存储、处理的每一个环节进行严格的检查，要保证数据的来源是可靠的，没有被篡改过，然后隐私是得到保护的。那这样的话才能够有效的提升训练数据的质量，并且提前去防范一些风险。
我们在设计人工智能监管沙盒的责任豁免的时候，具体应该豁免哪些责任，然后又该怎么去限定这个范围？
责任豁免其实主要是针对行政责任当中的严格责任，因为民事责任它是一个对受害者的补偿，这个是不能豁免的。然后刑事责任本身就很严格，所以也不存在豁免的问题。只有在行政责任里面的这个严格责任，就是不考虑你有没有过错都要罚的这种，在沙盒里面是可以豁免的。因为这样既可以控制住风险，然后又可以给企业创新的空间。
监管沙盒和常规的监管之间怎么才能够形成一个无缝的衔接呢？
就是要明确退出的标准和后续的市场准入的流程，然后企业在沙盒里面的测试的结果是可以直接用在后面的合规的环节的。另外就是要建立一个持续的监管和风险的监测机制，就是在企业进入到市场之后，还要对它进行一个追踪，一旦发现有新的风险，要及时的去评估并且采取措施，这样的话才能够保证这个创新的产品是安全的并且是可控的。
我们最后要讨论的就是总结和展望，就是说人工智能的监管沙盒在平衡发展和安全这个上面到底有什么独特的优势，然后国际上的经验又给我们带来了哪些启示。
人工智能监管沙盒它的好处就在于它是一个实验性的制度，它可以让我们在一个可控的环境下面去推动创新，然后同时呢又可以防范风险，所以它是特别适合用来实现这种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双重目标的。那像欧盟的这个人工智能法案，包括德国和法国他们的一些具体的实践，其实都给我们提供了很多关于制度设计和实际操作的一些非常好的参考。
没错，那今天我们围绕着人工智能的监管沙盒聊了它的理论，聊了它在国内外的实践，然后也聊了怎么能够通过这样的一个制度设计去平衡创新和安全，希望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些新的思考。
好了， 那就是这期播客的内容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吧，拜拜，拜拜。